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十七篇，题目是神做到人里面做生命。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的最后部分。创世纪头两章虽然是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却是包含许多的项目。我们从前曾经指出过，在这两章里面几乎每一项都是神真理的种子，需要整本圣经来解释来发展。圣经里面的神圣启示揭示了许多属灵的事，这些属灵的事是奥秘的，是抽象的，就人来说是不具体的。因着我们了解这些事的能力有限，所以神不得不将他的神圣启示用图画或者比喻的方式来揭示出来。创世纪第二章就是用寓意的方式来写的，其中的一切的项目都是比喻。我们不应该只是照着表面的字句去了解，而应该深入的领会这些譬喻的意思。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都是寓意。到底生命树是什么呢？人是很难了解，但是无论如何，那是生命树。在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也看到了一道河，在河里面有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。那这些东西表征什么东西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在前面几篇信息里面，我们已经看过，这些都是含有寓意的一些譬喻。就着人来说，创世纪第二章的末了是很容易明白的，因为这里说到一个婚姻的故事。亚当已经创造出来了，但是他还没有妻子，所以神给他预备一个妻子。这个不太像比喻。如果我们只读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不会看出这个是一个比喻。但是假如我们读整本圣经，就会领会到创世纪第二章的婚姻其实是一个比喻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因为在以后旧约里面，神告诉他的百姓说，以赛亚书54章第5节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。人的创造者就是人的丈夫，这个就是说，在宇宙当中独一的男人就是神自己。神所造的男人实际上不是男人，而是女人。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所有听这一片信息的男人，你们究竟是女性呢还是男性呢？我啊是女性，因为我是妻子的一部分。首先神是造我的神，其次他成了我的救赎主，现在呢他乃是我的丈夫。这个观念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彻底的得到了发展并且解释。虽然许多人认为耶稣基督是伟大的教师，有的以为他是救主，但是四福音也启示他是新郎。没错，他是教师，是救主，但是呢他也是来迎娶新妇的新郎，这是约翰福音第3章29节告诉我们的。有一天约翰的门徒来见主耶稣，问说为什么主耶稣的门徒不进食。主耶稣的回答启示突出主自己就是新郎。主问他们说，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，伴友岂能哀动呢？除了这处以外，最大的使徒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教会就是妻子，基督就是丈夫。他在临后11章第2节说，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所以我们这班人是基督的妻子。除此以外，在以弗所第5章保罗讲到婚姻的时候，他说人要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在以弗所书第5章32节保罗又说，婚姻是表征那极大的奥秘，就是基督与教会。在创世纪第2章的亚当是基督的预表，基督的预像。 按照寓意来说，可以说亚当就是基督。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章的亚当就看到了基督。那么夏娃表征什么呢？表面上夏娃只是一个女人，是亚当的妻子，但是我们假若有以弗所书五章属灵的意象，就会看见在园子当中的夏娃乃是召会的预象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透视的眼光，就会知道创世纪第二章发生在亚当身上的事就是基督的经历，而发生在夏娃身上的都是与召会有关。我们一定要这样的来领会创世纪第二章。在寓意上，亚当是基督，夏娃是召会。这个就好像一个人的照片，假如我有一张某弟兄的照片，我拿这张照片给你看，问你这个是谁，你假如说这个就是某弟兄，哎，你讲的对。但是呢，我们必须要小心，因为这是某弟兄的照片，并不是某弟兄本人，这不过是某弟兄的照片印着他的样子，给你一点印象，他长得怎么样。照样在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接着亚当和夏娃的预表，就看见了基督与召会的寓意或者照片。我们仔细来查看亚当和夏娃的图画的时候，就能够明白召会是怎么产生的。假如我们仅仅在谈论基督与召会，人很难领会得到的，但是假如他们来看看这个图画，他们就很清楚了。图画节省了许多的文字，我就是用许多的话来描述某某某某弟兄的样子，你还是很难想象得到。但是我只要把他的照片拿给你看一看，你就对他立刻清楚了。照片虽然不是真人，但是呢，至少你对本人有若干的认识，免去你的猜想。神用创世纪第二章亚当和夏娃的图画，给我们对基督与召会明确的启示。没有这一章，我们一定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知道基督和召会的关系。这一章的图画显示出召会是怎么产生的。请你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启示了两件大事。第一章启示神永远的目的，就是借着人彰显他自己，并且与人一同的管制。人被造是为着彰显神，并且代表神。那第二章呢？第二章借着显示神达成他目的的方法。神有了目的，但是他必须有方法来达成他的目的。神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他的方法就是生命。神要进到人里面做生命，为着达成他的目的，神要进到人里面做人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除此以外，创世纪第二章启示神的手续，包含了三个步骤。第一步是神造人为器皿，来盛装神做生命。人既然被造成为器皿来盛装神，就能够凭神而活，彰显神并且代表神。第二步是神将人摆在生命树面前。我们已经看过生命树代表神自己，神将人摆在生命树面前，就是指明神要人接受他到里面，使人为着召会的建造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第三步。这个第一步是造器皿，第二步是将这个器皿摆在生命树跟前，第三步呢，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，是把神做到人里面做生命。神怎么能够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做生命呢？赞美主，我们有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清楚的这一个比喻。虽然你很熟悉，你可能很熟悉亚当结婚的故事， 但是你可能对这个故事的意义从来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首先我们来看神坐到人里面做生命这个背景，这个背景是在18节到20节。神造天是为着地，造地是为着人，然后神造人，人是为着神，有灵可以接受神。男人是预表神这个真正的宇宙丈夫，目的是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妻子。在这个背景底下，第一个小点是神独居不好。人造好了以后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做他的补满。这是创世纪2章18节的原文的意思。虽然人是完全的，但是他不完整，就好像人的头是完全的，但是没有身体就不完整。每一个人都好像半个西瓜，他既然是半个就不完整，他虽然是完全，但是呢他需要另外一半使他完整，两个一半的西瓜合起来才成为一个完整的西瓜。照样夫妻好像两个一半的西瓜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完整的一体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年轻人要结婚的原因。你假如不结婚，你虽然是完全，你却不完整。所以当神看亚当的时候，神似乎说亚当你是完全的，但是你只是一半，你太孤单了，我要给你造一个补满，我要给你造一个配偶。男人是神那真正宇宙丈夫的预表，神在没有得着他正确的人以前，神是孤单的，神独居不好。虽然神是绝对而永远的完全，但是却不完整。说神不完全是亵渎，我们的神是永远完全的，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教会他就不完整。没有教会，神就好像丈夫没有妻子，就好像头没有身体。所以当神说亚当独居不好，他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不完整，神独居不好，亚当需要一个妻子，预表并且描述神需要一个补满。假如我们看见这一点，创世纪第二章各方面就都很清楚了。下面第二个小点是没有一个像神的可以做他的补满。神用泥土造了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，并且将这一切带到亚当面前。神带一匹马到亚当面前，可能亚当说这是一匹马，这个动物绝对不能与我相配，因为它有四条腿，我有两条腿。神带一头牛到亚当面前，可能亚当说这是一头牛，它有两个脚，它不像我，不能做我的补满。神将一样一样的动物都带到亚当面前，亚当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、野地的走兽通通都起了名字，但是呢他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一个可以做他的补满，找不到一个配得上他的。虽然亚当有智慧给各样的活物起名字，他好像说这些啊都离我太远了，这些不像我，我怎么能够以其中任何一个做我的配偶呢？亚当为着各样的活物起了名字以后，就着一面说他失望了，在一切受造之物中他竟然找不到一个与他相配来做他补满的。但是神清楚地知道神自己在做什么，所以耶和华神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了一根的肋骨，建造成了一个女人，并且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面前。当亚当从沉睡里面醒来，看见夏娃，他就说这次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。这是第2章第23节的原文。亚当好像在那里说这一次就不像以前各次了，以前是狮子、马、鸭子、乌龟，这一次呢 这一次是我骨中的骨，也是我肉中的肉，这当然是我的另一部分，我的第二部分，这个是我的配偶，他完全与我相配。当亚当和夏娃联合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了一体，成了完整的一个。从这里我们看见，妻子夏娃是丈夫亚当的补满，亚当假如没有夏娃就不完整。亚当是夏娃是取自亚当，又归于亚当，使他们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体。假如我们看见这一点，我们对创世纪第二章的比喻的意义就有了基本的领会了。夏娃如何是亚当的补满，教会照样是基督的补满。按照寓意来说，基督教里面有许多的东西，这些东西不过是马牛乌龟鸭子鸽子，因为呢这些东西都不是出于基督，不能与基督相配，只有那些由基督重生凭着基督活着的教会才能够与基督相配，并且做他的丰满补满。当基督看到这个，基督一定会说，这一次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。我们如果参考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节，在那一节有古卷在下面加着这个话，就是他的骨他的肉。好，我们看过了背景以后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。现在我们需要来看过程，神为就要为自己产生一个补满，神做了一些什么东西。第一个小点，他成为人，造出亚当。有一天神成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为女童女所生，生在伯利恒，名叫耶稣。神成为人是由人的被造来预表的，在创造人以先没有人，借着神主宰着创造，一个人忽然出现了。照样在耶稣生在伯利恒的马槽以先，神仅仅是神，但是借着成为肉体，神成了一个人了，这个人就是真亚当。创世纪第二章的亚当是照片，借着基督在肉体出生，真的亚当就来了。根据圣经，在原子当中的亚当叫做首先的亚当，主耶稣这个真亚当呢称作末后的亚当，这是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的，末后的亚当才是真正的亚当。第二个小点，经过死就是亚当睡了。有一天真亚当被摆在十字架上，他在上面睡了六个小时，从上午九时到午后三时，这个是创世纪所说的。第二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为他建造一个妻子的话所表征。亚当的沉睡是基督为着产生召会死在十字架上的预表，这个就是基督那释放生命、分赐生命、繁殖生命、扩增生命、繁衍生命的死。这个是由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长起结出许多子粒，好做成饼，就是身体召会啊，由这个所表征。借着酱来产生召会，神在基督里就做到人里面做生命。第一，神成为人；第二，这位有神圣生命和性情的人，他经过死而复活，扩增到许多信徒里面，使这些信徒成为众肢体，组成真的夏娃和他相配，成为他的补满。借着这样的过程，神在基督里带着神的生命和性情就做到人里面，使人有神同样的生命和性情来与神相配，做神的补满。下面第三个小点，就是流出生命。亚当的肋骨被取出来， 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末了，犹太人他们不愿意被钉的罪犯的身体留在十字架上过安息日，所以他们就求比拉多把人打断，这些挂在十字架上人的腿。当兵丁来到耶稣那里要打断他的腿的时候，就发现他已经死了，所以没有需要打断。这个就应验了经书上面所说的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。但是兵丁用枪来扎他的肋旁，立刻就有水和血流出来。在这里血是为着救赎，那水是表征什么呢？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六节，我们看到被击打的磐石的预表，磐石被击打就裂开了，流出了活水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被摩西的杖击打，那个杖就是神的律法，它裂开了，他的肋旁被扎，水就从那里流出来。这个水就是他神圣生命的流，表征产生召会的生命。下面第四个小点就是复活，这个就是亚当醒了。当神在亚当沉睡里面完成了产生夏娃的工作以后，亚当就从他的沉睡里面醒过来。亚当的沉睡预表基督的死，所以他的醒过来就表征基督的复活。亚当醒了以后，就连同那个出于自己的夏娃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亚当怎么样从沉睡里面醒过来，取夏娃做他的配偶，照样基督也从死人中复活过来，取召会做他的补满。下面第五个小点，产生召会，就是建造出夏娃。亚当从沉睡里面醒过来，立刻看见用他自己肋骨建造的夏娃就在他们眼前。照样当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召会也借着他神圣的生命产生了，借着基督的死，他里面神圣的生命得以释放出来，借着他的复活，这个释放出来的神圣生命就得以分赐到我们信他的人里面。所以圣经说，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说的。他是那落在地里又结出许多籽粒的麦子，我们就是那许多的籽粒，借着基督复活的生命所重生。因着我们是重生的人，有基督做生命，并且凭着他活着，所以我们就构成了他的召会，就是在复活里面的真夏娃。当亚当看见夏娃，他就说，这次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。当基督看见召会，他也许曾经会这样说，我看过牲畜，看过狮子、乌龟、鱼和鸟，但是没有一样能够配我。这一次呢，这一次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。因为召会是借着我的死和我的复活产生的，召会是出于我，召会和我能够成为一。许多基督徒他们谈论召会，有的人说召会是物质的建筑物，所以说去召会。在我们看过创世纪第二章亚当和夏娃预表的意义以后，就绝对不会把物质的建筑物称作召会。物质的建筑物不是召会，它不过是用木头砖块造成的房子。那有一些人进一步，他们说召会是一般真基督徒，但是一般真基督徒不一定可以构成召会，他们可能仍然是天然的人，是许多的美国人、中国人、日本人、墨西哥人，这样的一般天然的人的聚集并不是召会。那召会是什么呢？召会是基督的一部分，一点不差，就是基督自己。召会是信徒里面的基督的元素， 把许多信徒里面的这些元素加在一起，就等于教会。所以教会不是美国人，不是墨西哥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的组合在一起，教会是所有的信徒里面的基督的总和。我们虽然是重生的人，但是假如仍旧照着天然的个性生活行动，那实际上还不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。我们只能在肤浅的意义上说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。当我们仍然照着天然个性生活行动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是标准的美国人，或者标准的犹太人，或者中国人，但是在实际上并不是基督的肢体。基督的肢体实际是什么呢？实际就是由基督的元素，就是人的灵里那赐生命的灵所产生的。基督是那赐生命的灵，今天住在信徒里面。当这位在信徒里面的基督加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总和就等于教会。为着这个缘故，我们都必须要脱去旧人，脱去一切天然的生命，直到活的基督从我们的灵里面彰显出来，然后我们才有教会的实际。在教会这个新人里面，没有犹太人，没有希利尼人，没有化外人，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以内。凡所活出的若不是基督，就不是教会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说，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。这个才是教会。所以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够说，这次才是他骨中的骨。一切出于人天然生命的，就好像各种人的组织还有基督教里面一切人的活动，这一些都不是教会，都不能成为基督的补满，也不能与基督相配。就着寓意来说，这些东西不能算是夏娃，只能算做亚当所起名的各种动物而已。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四福音里面所描绘的图画。当主耶稣成为末后的亚当而来，他看见那些犹太的教徒，好像说这里是一匹马，那里是一只乌龟。在马太第十六章，他转过头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好像主说这些都不是我的配偶，他们与我不能相配啊，他们绝对不能做我的补满。为着这个缘故，主耶稣必须要死，他必须要在十字架上睡了，使他释放他的生命，产生能够与他相配的真补满。当他从死里复活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就看见教会。那个时候，特别是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他能够说，这一次才是我骨中的骨，我肉中的肉。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够得到基督的认可，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归给他，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与他相配，只有出于基督复活生命的才能做基督的补满和配偶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也只有出于基督的并且是基督的，才能够与基督成为一。新约的书信告诉我们，从五旬节以后，许多消极的事物偷进了教会，有些动物好像马了、乌龟了，再度的出现。所以主耶稣没办法，他就要说，这个不是，那个也不是。他现在等候要来的婚娶，在婚娶的那天，他要看着那些得胜者说，这一次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。现在呢，我们正在往这个婚宴的路上，我们必须要除去一切天然的事物，属于天然人的事物，基督以外的事物。我经历过许多的事物，我是生长在基督教，长在基督教，当我看见并且考察许多的事物的时候，在我里面复活的生命对我说，这个不是，那个也不是。有一天 我碰到了对的事物，在我里面复活的生命，就说这一次是了。许多次甚至在我们的中间，我里面的生命也说这个不是，但是有更多次复活的生命在里面说这个就是了。我们需要听见基督的声音，就是在我们里面复活生命的声音，并且一直顺着这个声音而行。第六个小点，与人成为一，这个就是亚当与夏娃成为一体。在预表上，亚当和夏娃成为一体，在实际上，基督与教会成为一灵，因为那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，这是灵前六章十七节说的。照着寓意来说，基督的所有信徒都是他身上的肢体，就是他的骨他的肉。丈夫和妻子婚姻的联合，乃是根据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极大的奥秘，这个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今天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这个意象，就会明白雅各这本书。在这本书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良人，我们是他的佳偶，这样我们就不会照着天然或者知识，乃会照着生命来领会全本的心愿。我们也就会知道我们都已经重生了，并且借着基督得以再造，现在与主并且与众圣徒成为一灵。今天在地上与我们的丈夫基督同过婚姻的生活，我们不是仅仅等候将来，我们今天就在过团体的婚姻生活。从某种的意义来说，我们已经有婚姻生活了，因为现在我们正在与我们的丈夫同活。当然就着另一个更完全的意义来说，今天我们所享受的不过是一点的预尝，我们仍然在等候要来的婚娶，那个完满的享受。这个婚娶呢，要在启示录十九章举行，那个以后教会就会完成成为新耶路撒冷，就是基督完备的心腹，一直到永远。基督和他完备的妻子要享受婚姻生活，一直到永远。这个妻子当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，乃是一个团体建造的彰显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在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看见人的被造和生命树。生命树是指神做人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当神把他自己做到人里面，人就开始经历生命的涌流。那在这个涌流里面呢，就有宝贵的材料，就是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。讲了那么多，然后在创世纪第二章末了，我们就看见女人的建造。在这一章早先提到的那些宝贵材料，都是为着最后建造这个女人。假如我们只有创世纪第二章，就没有办法恰切的清楚的领会这件事。但是在圣经的末了，我们也看到一个女人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这个女人是由一座由金子、珍珠、宝石所建造起来的城。在创世纪第二章，这些材料是在生命的流里面，但是却没有被建造起来。到了圣经的末了，这些材料就都建造成为一座城，这个就是终极并且永远的女人。在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借着夏娃看到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，我们看到夏娃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羔羊的团体心腹。这个心腹是由那三样宝贵的材料建造而成的。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，在创世纪第一、第二章，几乎每一件事物都是一粒种子，这一粒种子历经全本的圣经逐渐长大，到了启示录就有成熟的收割。今天 我们既不在开端，也不在完成，我们乃是在路上。我们甚至不能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为满足，我们要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、七到九节里面，在基督的婚宴上，要到达那里，我们今天就必须要脱去一切天然的东西，就是那些牲畜、乌龟、马等等的东西。可能你的天然个性就好像一匹强壮的马，我们必须要抛弃这些天然的生命。赞美主，在我们里面另外有一个生命，另外有一种的元素，那个就是基督那赐生命的灵。我们必须要凭这个生命而活，热热烈烈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样我们就要被变化磨成他的形象，预备好在他回来的时候有份于他的婚宴。至终我们就要成为新耶路撒冷，而神永远的目的就完全达成了。好，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背景，我们也看见这个过程，现在最后一点就是这个结果。这个结果有三个，第一个就是得着一个心腹。亚当沉睡，肋旁被打开，取出来一根肋骨，结果呢，亚当就得着夏娃来做亚当的补满和与他相配。这个象征基督死了，肋旁被扎，释放出他神圣的生命，结果呢，基督就得着教会来做他的补满。从此神就不再独居了，基督已经得着一个心腹与他相配。启示录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启示给我们，在勇士里面新耶路撒冷这个召会的完成，要成为基督的心腹，做神完满的补满，永远与他相配。这是第一个结果。第二个结果呢，就是神与人成为一，这个就是亚当与夏娃成为一体的意思。亚当和夏娃至终成为一体，成为完整的一个，这个是神人联合为一的寓意。神的心意是要与人成为一，他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产生了教会，而达到了这个目的。教会代表正确的人性，与基督这位丈夫相配，在这个联合里面，人性和神性联合为一，直到永远。要来的新耶路撒冷正是神人的联合，活的完整的单位，由神性和人性组成的。这是第二的结果，就是神与人成为一。最后第三个结果，就是神与人同活。亚当与夏娃是同活同生活在一起，亚当与夏娃乃是一，他们生活在一起。这个描绘出神这宇宙的丈夫要与重生的人永远在一起生活。神与人的宇宙婚姻生活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有完满的启示。在永远里面，神在基督里是人生活的中心，人生活的实际和人生活的生命。人借着神在基督里做生命而生活，人要彰显神的荣耀，人要运用神的权柄治理心地。神与人，人与神，要永永远远的在一起过一个婚姻的生活。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是一幅神目的的图画，而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二章二十五节就描绘出达成神目的的方法。这两个部分可以看作一幅建筑计划的蓝图。创世纪第三章到启示录第二十章可以看作是这个建造的过程，而启示录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可以看作是完成以后的建筑物的照片。 所以第一第二章是蓝图，然后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第二十章是过程，然后二十一二十二章就是这个照片。